我想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这个应该是很真实，而且是可以让大家看见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就先从这个暗牧啊，刚刚我们主持的弟兄说72岁，那去年嘛，我现在就73岁了哈，72岁暗牧见证，真的是有点，我当时蛮犹豫的，我那时候想说干嘛，我很多人都65岁就退了，70岁什么也都退了，还要72岁要，但是这是主的拣选，有他的感动我们才能做，有他的呼召我们才能做。我简单介绍讲讲，慢慢的你们就理解。我从事外交工作33年，那因为加上服兵役2年嘛，35年算公职的一个届满哈，就是届龄到65岁，刚好也就是没有，我还60，那时候63岁，但是已经做满35年公职，我就可以退了哈。所以那在外交生涯当中呢，我曾经到过的国家算54个哈，54个，不过你也不要惊讶，全世界啊超过100个国家啊，所以还有很多国家没去过的。不过外交工作就很像宣教士、传道这个传道者一样哈，他被调派，我们就是轮调，你要一段时间到哪里，一段时间就是就听上面的意思啊。那这个宣教士也是这个顺服神的圣灵的感动，或者说上面的差派到外边去做传道工作，目的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类似的，就是说我们出去就寻求建立和平啊，跟人家保持好的邦谊啊，对不对？这个那作为宣教士出去做什么呢？你就是传达上帝的福音，传达上帝的信息，要大家能够享受主里的平安和平啊，神人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啊。我想这个发展这种邦谊，发展那牧者就是发展拓展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有点性质相近啊。许多人退休以后呢，尤其我们外交人员啊，大家退休很多就是有些还找学校去教书了啊，因为他觉得他有某些专长这样子，要不然就是还去投资啊，玩股票啊，或者打高尔夫球啊，或者去旅游啊，唱卡拉 OK 啊等等啊，这些基本上我不太比较不做这些东西。神给我的感动就是给我多有一点感动，能够去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话啊，把福音传出去，这是我自己觉得我不要花很多时间在那些比较一般就是喝咖啡聊聊是非这样子的那种日子。好，感谢主。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我上初中以前，我们不叫国中哦，那时候还没有国中啊，我们是初中啊。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开始到教会，也是被人家带去一个家庭礼拜，我们就后来就跟着到教会去，大概几乎就是一直跟进在教会里面啊的生活。那我当然这个学生时代，我有参加团契生活等等，当然自己也领受很多教会的造就等等，所以我就是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我外派到各地去的时候，尽可能的我就是带着服侍的心啊，甚至我全家包括小孩子啊，我2个儿子啊，今天在场的是小儿子啊，他后来也当牧师啊，那大的儿子呢，他就跟着当外交官去了，他去考外交部啊，所以这个做地上外交工作是地上的大事，那做 传道、牧师，这是做天国大使哈，所以我们家都是大使。好，那我大使退休九年啊，你大概算一算啊，退休九年之后，我这个当中我就当自由传道，也到几个教会去，我没有到很大的教会，都是基本上都找小的教会，很需要帮助的地方，有些教会真的没有什么牧者，就是很缺乏。我是比较着重在那一方面。那一年多以前呢，因主的美意哈，让我安立了牧师，成为天国大使。这个当然故事要讲，还是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哈。那我这里再特别强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我常常也勉励许多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与神和好。我刚才讲过，我们做地上大使的工作，就是跟别的国家的人交往，要大家和好友谊。我们做神的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这两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就叫 ambassadors 啊，因为复数是我们嘛哈。那可是他那个 ambassador 前面不是大写的 A。如果是大写的 A， 那就是做专任的外交工作的那个 ambassador 大使。那他这个小写的 A， 意思使者，大使也就是使者啊。使者是什么呢？就是被差派出去的啊，被差派。我们是外交工作，就是被上面差派的。做到大使，那一步一步来，你爬楼梯啊，你外交工作也是啊，你从基层干起啊，哈。啊，从小三秘干起来，做到能够做到大使，你爬楼梯爬到上面去啊。那做到大使的意思是什么？大使是国家元首，古代是君王，对，现在是叫国家元首、总统的分身，你就是他的代表。所以你在住在国，你就代表我们国家的元首。跟当地的元首之间的互动、交易，去帮助他们啊，等等。所以，使者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上当然谈不上神圣了，我们就是一个很算是尊荣了哈啊，一个工作。那神国的大使当然是神圣的啊，因为这是神感动你、差派你，等于是任命你，能够成为天国的大使啊，当然是神圣的啊。所以其实每一位牧者传道都配称为天国大使啊。你有这个心智，你摆上，你就是会成为天国的 ambassador 啊。我案例牧师的一个呼召，我跟他做见证啊。如果没有呼召，我当然就，比如说你做外交大使也是啊。上面没有任命你，你怎么去呢？你就没办法去啊！你要去哪里啊？啊，你想去美国当驻美的啊代表、驻美大使？你想得好，上面没有到一个小国家也是一样，到小国的大使也都要有总统的任命状的 啊，这个要有一个呼召啊 ，calling 啊，当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呼召啊。那我这个。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三十三年的外交工作，我派驻过教廷啊，就是梵蒂冈了啊，教廷啊，也去过澳洲啊，马拉维啊，马拉维在哪里知道吗？啊，来非洲啊，非洲东南边啊，黑人国家啊，到伦敦啊，伦敦待过一年，那特别的计划啊，还有经历伦敦，后来这是我讲在外面派驻在外面，在国内我当然也当过，就是从科员啊、科长啊、这个副司长、司长啊，我做到非洲司长，后来出去到第二任到甘比亚。那第一任我出去当大使是驻吉里巴斯大使，吉里巴斯在哪里？大概你们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哈，名字听过，可能听过，可能也不知道啊，南太平洋。太平洋国家，我们原来有六个邦交国，现在只剩三个哈，都是很小的，但可是吉里巴斯不算太小哈， 它的岛屿很多啊，它的海域面积很大呢，所以，你说它小国，人口十万、十一万啊，我们看起来是很小，可是它分散在很多岛屿里面，这个海域就很广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太多时间去诉说这些。我去吉里巴斯当大使是开馆的大使，啊，开馆大使知道吗？就是建交之后我第一个去，啊，开馆大使不好玩了。哎，如果是后面的大使都比较轻松，因为什么基础都有了，你就提了皮箱进去就开始工作了。开馆大使就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啊。你要去沾罗所有一切，你要包括大使馆，包括你住的地方，包括工作啊，所有这些你连个车子都没有，就是啊，当然今天没有办法讲太多。开馆工作是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啊，后来第二任当大使啊，到甘比亚啊，当大使不容易了，在外交部里面，就像是军中军人呢，做了一辈子军职，就想做什么啊？希望能够升到将军嘛，对，最起码少将能够抓一颗星也好啊，能够当了中将更好，上将了。军人就是喜欢能够啊当将军，外交人员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大使，因为一日为大使，终身为大使；一日为将军，终身为将军。所以我就是退下来，大家也都是叫大使啊。可是，在教会里面，你没有这个头衔了哈，所以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一个开馆，一个是闭馆，这个很特别啊。我第二任也是最后的任期，后来我是非洲施展出去，看到甘比亚。甘比亚在哪里？在非洲西部，在西非的一个小国家。到那边居然是结果是闭馆。做大使做两任的也算不容易了，当然也有做人家做过三任的，但基本上外交部里面很多连大使都做不到的，连司长都做不都没有经做过的，连副司长都没有做过也很多啊。大使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神还给我这样的机会，两任，而且一任是开馆，一个闭馆，我什么经验都有了。好，我从这边说起。2013年11月啊，算十年哦，2021年了哈，这个十年有了哈。甘比亚跟我们断交的经历，我退休之后呢，我才慢慢清楚啊，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如果我没有这种敏感度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怎么会这么样子的倒霉，这么样子的这个事情。可是当我们很清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一个你说神用这个班教来作为，神有他的计划，我只是在其中一个小主子而已啊。在神的呼召，这是神的呼召，对我信心的试验、试炼和考验。我要举几个实际的状况哈，让大家了解。像这个闭馆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去面对哈。不过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做见证，我非常坦然，而且我从这个当中，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事情是出于甘比亚，他那个总统叫贾梅啊。当然你们也年轻学生，您不晓得不认识哈，没有听过。他向我们政府索求啊，对，说的难听就勒索了啊。外交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那是又穷又落后的国家，但是在联合国里面算是排在后面。我们的邦交是真的很可怜。我们的邦交国现在几个，大家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概念？啊，你比得差将近12个，一打。啊，这个邦交还是有一些 象征的意义在国际上面，如果我们邦交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在国际上面的那个法人的身份几乎都没有了，那等于是国际上没有人承认你，你国际上的一个朋友都没有，那这个是很负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重。那没办法，这是他这个我讲很多邦交国都是很贫穷落后啊，少数一两个比较特别，像梵蒂冈现在还有关系啊，他不能算贫穷落后，很特别的。那也有这个瓜地马拉算是比较大一点啊，那其他很多都是小岛国小国，那个贫穷落后。那我去的地方呢，你看一看，我除了澳洲不是邦交国之外，其他都是官方关系，都是邦交国，要不然就是官方。包括去伦敦我是去一年的时间从事这个一个国际组织啊，国际组织的那是 official 的啊，国际官方的性质的。感谢主啊，很多人他一辈子没有到过非洲，一辈子他没有当过大使，一辈子他没有去经历过这些事情啊，神都让我经历到了，感谢主。所以我当然我现在讲第一个这个闭馆的事情，是他那个总统啊等于是勒索未遂了，我们政府没办法答应他啊，所以后来他当然就忍在心里面，到了有一天他就想算了，把我们台湾甩开了啊，所以不是我怠惰啊，或者是贪赌什么的。我跟你讲一个很实际的，在断交那一天，我日期11月大概13号那，断交当天上午，他甘比亚，他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甘比亚是回教国家，他回教国家基本上他们回教徒，但基督教会大概也有大将近10%左右的人口。那基督教会它除英国国教之外，其实最大的就是卫理公会，就卫理公会了。那卫理公会他们基督教领袖也就等于是他们基督教会的领袖。有一天呢，这个基督教会的领袖叫 Bishop， 我们称他们还是保持那个古字啊，英国的古字主教啊 ，Bishop 主教，他来。她是一个女的啊，她来大使馆来看我，她是甘比亚人，我跟她当然也熟，平常很多人来大使馆来见我，跟大使要做什么啊？不是寒暄而已啊，就是看能不能要点什么啦，请求援助啊、帮助啊什么的。啊，那天那个 Bishop 来。我就想说，哦，对，好，那您欢迎你啊，但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地方吗？啊，他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要求，我今天只想到我要来帮你做一个祷告。我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这样子，我外交工作生涯当中没有其他人来特别到办公室来说要为我祷告，而且就是这个很奇怪，就是断交的那天早上有这么一个教会领袖来啊，他真的为我祷告啊，祷告当中他也没有泄露天机啊，他没有说你今天下午你们就会怎么样，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做这个祷告，是他有消息吗？但是很奇怪，那一天的上午来两个人，这个啊，等一下，这个看一个是他，两个都女的，另外一个是他们的部长，好像是科技部长还是什么忘了，他也来办公室，他就是要有求于我了，他说我儿子要准备上大学，我希望他能够到台湾去念书了啊，我们因为都有奖学金给他们这些国家送学生过来嘛，我说这个好办，这个简单啊，你只要时间到了，你足够的这些文件提供出来，我就把你列入在这个奖学金学生的，他会有十几二十个名额这样子，我特别优先给你保留也可以啊。你看 断交那天如果他有消息的话，这个部长他敢来见我，他不要脑袋了。所以可见他们都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副总统家里面啊，有一个带个医生去看他们家人等等等等，大家气氛都非常好，所以啊，这个我不多说了。好，那一天他下午他自己断交宣布啊，很突然，那我就赶快去跑到他们的总统府那边去打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的总统秘书长是对口嘛，啊，平时都有什么事情都找他，啊，我就找他去。他们在开那个会议，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下来看我。我等了很久，后来他终于，他也知道，因为有人告诉他说我在等他，所以他后来勉强下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其实我不应该再见到你了。我们已经上面已经决定断了交，但是因为碍于看在我们的交情上，我跟你见最后一面啊。那我就问他，这个断交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陆中共那边拉你们吗？那我要求证这一点。他说没有，跟他们丝毫没有关系。我心里有数，因为他总统要钱我们没有答应。其实我一看到这个他们送来的劫掠，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讲的冠冕堂皇是说要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理由，我心里明白他一定是为了这个事情不高兴啊。但是我要确认他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那边的关系，他说绝对不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是这个外交休兵的阶段，所以大陆也不敢收我们的邦交国。真的，很多有些私下的消息，他们有些大陆方面都给他回绝掉了，不要你们。他这个还算是在马英九总统任期内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情形。唯一跑掉的就是这个甘比亚，这个他是而且是他个人的意思，他做了决定跑掉了。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我处理完之后，因为台北是跟我们有时差了，所以我们下午台北整个都是在晚上一直到天亮这段时间，我处理事情完了之后我就回家。回到家中，我家里面进去，从门进去客厅，在旁边这边是餐厅，中间有一个墙壁上面，我是比较喜欢画画的人，我也开过画展，我退休之后开过画展，我等一下秀给你们看我画的。这个贾梅总统的画像呢，我给他画得很潇洒的一个画像，挂在那边。因为有时候有外宾啊，他有当地的政要啊、客人啊什么，可以看看。你看我总统，我还甚至自己送这个画给他总统，这样子，那总统也很开心。可是那幅画是我 copy， 我原画是已经给总统了，我自己影印下来一幅，我就挂在那个墙上，这样子。很奇妙啊，真的很奇妙。这个我不是在胡说啊，我事情弄完了，我就回到家，已经晚上回到家了。回到家门打开要进厨房，那个墙壁上的画很奇妙，突然掉在地上，啪一下，那个上面有玻璃整个碎掉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兆头，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迷信，而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情。我说给谁相信呢？只有我太太在嘛，因为没有别人在啊。那你就想想，这是谁在弄的啊？总有一只手在那边。不要了，不要再跟他们继续走下去了。所以当然，闭馆我们觉得锥心之痛啊，而且我当然也曾经为此觉得蛮沮丧的哈，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寻求祷告神啊，我知道后来我就清楚，慢慢清楚，我知道是神在试炼我。我有心要服侍啊，那神要不要考验呢？啊，你要做一份工作，你的老板要不要先考验考验你啊？啊，要。 你要做上帝的大天国的大使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是有心，神还是要磨练你啊。所以我也没有说马上退休下来，我就要当牧师了。没有，我一点都没有那个念头。我曾经还想说，希望能够有人帮我，因为我有时候去自由传道，到处讲，人家都不晓得怎么称呼我啊，称你陈弟兄，称你陈大使，陈大使，教会没有叫大使的，对不对？你私下叫我大使 ，OK 了。我们欢迎陈大使来跟我们讲道，这就有点奇怪哈，对啊，所以。我自己，而且我自己带一个读经班啊，大家弟兄姐妹，看我像牧师一样的带读经带得很好的啊，他们就自动自己叫我啊，牧师怎么样，后来我就想想，好吧，那我尽可能我就去按牧好了啦，啊，要不然人家叫我也很虚，我这被叫我说你们给我按的牧吗？我很虚，这样子不好，所以我才。有那种感，也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哈，我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再讲，真的有一些呼召的背后。我先讲这个甘比亚总统贾梅这个人，啊，1994年他当时只是担任中尉，他是军人出身的，啊，不流血政变夺权，然后独裁23年之久。那我们跟他邦交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从他一开始。那我们当时就，因为他等于新的政府了，所以我们外交部在那个23年之前就赶快找人去跟他谈条件，怎么样？好，当然多少给他好处啊。后来他愿意跟着台湾做关系。那后来，当然这一次最后也那么长的时间了哈，那他向我们索求1000万美元呢。其实1000万美元对我们来讲，国家也不是说什么大不了，我们负担不起的哈。问题是，我们当然都要报回来，他所要的，我们我都会电报报回来国内。问题是，国内是说已经都给他，刚刚给他不没有多久，他有得好处，国家计划钱也都给他，可是他现在又开口又要了，那怎么办呢？哈，我还替他规划一下，要不然就5年，因为我们的计划都是5年一起，5年未来的5年先借用他好了嘛，先给他，那未来5年就那个后面5年就不要再给他，这样可不可以？哎，他愿意耶，那个总统愿意，我们问题是我们外交部不同意，因为也不是说不同意，问题是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我们是说你要有计划，你要提出计划一个 project， 或是你有什么大的 project 要做，那你有一个名目，那我们才很具体的，那我们才能够拨钱，才能够提款拨钱。我这不能关我们的外交部不是这样做的、啊，一句话，他说要多少，我们就银库里面就给多少，那绝对不是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政府的钱都是被监督的，所以。都有管控的，所以你会计部门他连个什么计划都没有的话，一直劝他你要提计划，你那这计划我们不能帮他做啊，对不对？帮他做假，那以后我也会吃官司啊。那可是他又做不出来，因为他根本没有计划，他是要拿入他自己个人的荷包里面去的，所以他提不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有动作啊，做不了。跟他解释了怎么解释，口头解释、书面解释、正式的文件国那个节略跟他解释，照说应该他也很清楚，可是他才不管你呢，他要的钱你不给他，他最后他就跟我们就拜拜了哈。所以我们前任的有一个外长叫欧鸿炼啊，他认为我们政府有为有守哈，没有接受独裁者的勒索，所以当时外交修兵啊是。也是彰显神的公义了，没有必要。你这个朋友如果是整天，而且他把钱都纳入他，这是什么样的朋友？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啊，如果不是好朋友，那我们还要一直养他喂他嘛？啊，你喂他喂鳄鱼，永远是喂不完的哈。2016年他败选，2013年跟我们断交了嘛？那他。过了2年之后， 三年左右，他又面临大选，这一次败选很惨。他以前的胜选率都是70%几、75%，哦，很高哎。他的这个获选率是75%，都是70-80%，那个他独裁者嘛啊。那可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他继续再选，他的获选率只有20%几，还是20%左右，啪一下掉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当然神有他的公义，因为后来这个跟台湾断交之后的消息，全国都知道，世界都知道，美国都知道啊，那他们国人都知道，报这个藏不住的啊，他把对他们最好的朋友，就中华民国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最能帮助他们的，他居然狠心把我们这样子甩掉了啊。那是他自己的结果，到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啊。他没有办法选上，后来就没办法选上，你就下台就是了嘛，对不对？换人家做嘛。哎，不是啊，他赖着不走，他新的人没有办法进去啊，因为他仍然掌控那所有的这些。所以后来动用到西非组织国家，大家施加压力，才硬是把他挤出去，叫他流亡到海外去。这是非洲政治的一个模式。因为他如果一直赖着不走，其他邻国也都做壁上观啊，无所谓，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啊，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样子做，不可以嘛，对不对？其他国家当然也不乐见这种情形在自己的国家发生，所以大家会出来干涉啊。那他临走的时候，他就把国库1100万美元掏空。哎，他跟我们要1000万，他掏空自己的国库1100万，差不多了哈，好像手边就缺这一笔钱，是，所以他们政府真的穷到连发薪水给政府官员都没有，非常贫困啊。好，这是插进来，我们看看啊，我们在甘比亚帮助他们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我们的技术团给他们帮助他们，他们稻田，他们是吃稻米啊。非洲国家很多是要不就吃玉米，要不就吃稻米啊，不一定啊。他们是种稻，吃稻米为主。我们每年给他们大量援助，我就抓几个而已啊，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这个帮他们援建刚果警察的宿舍，他们原来警察宿舍可怜的要死啊，破的你简直你惨不忍睹的那种环境。啊，破破烂烂，就像乞丐寮一样，这样子那种，那国家就穷啊，从殖民时代盖的一些，那一直都没有整修啊，啊，非洲人又很懒散，弄得你简直你到里面走，你都觉得又脏又臭的啊。啊，我们帮他盖新的警察宿舍，马街医院呢，每年也去刚果2次义诊啊。这个都是在我任上，我从非洲司长开始的时候，我就推动把马街医院送到甘比亚去，因为马街医院他们只有在台北啦哪里做海外的医疗。我说马街当年他从加拿大那么老远跑到这边来，现在马街医院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去，要到非洲去，那个意义会更大，对不对？我们就帮助他去做2次义诊，都很成功的啊。啊，这个是2012年4月，马总统去访问甘比亚的时候，这个画面，也许你没有太大印象，啊，这个是他们当时欢迎的场面，啊，哎，我刚刚看啊，在马总统后面，那个，啊，对不对？那就是我了哈，啊，那，好，这个是当时他们欢迎马英九总统去访问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哎，我没看过那么大的场面。欢迎一个总统来，要他发动了多少他的调啊咖，他的这些，还有也有一些人呐，啊，是他们的青年军啊等等这些，哇，我这个场面我看了，不是惊心动魄，你这是那我们的友，我们的班仪是这么样子友好，那太棒了，太稳固了，你看过这个画面没有？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哈，好好 ，OK， 那就对了。哎，他受 讨好，为了讨好马总统，来给他政勋啊，然后做伏地挺身比赛，啊，这两个总统就做伏地挺身，这是他人家来台北访问的时候，是马总统自己问人家你平时做什么运动，他说怎么样，马总统人家问他，那你做，我做伏地挺身了啊。所以他们就这样教的。那好，有一天如果你来我们甘比亚的话，我们一起做伏地挺身。那果然呢，那后来去那边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彼此做伏地挺身，啊，谁做得好？你猜错了，人家身强体壮，壮如牛啊！人家做伏地挺身是啪。我们马英九总统是文人，下去上来，还可以撑个十来下，再来下去就开始在哈哈哈哈的啊，那无所谓了，这个反正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啊穿插而已哈、啊。那我弄几张图片，只是给你看看，甘果对我们友好，其实他。我在那边当大使，跟他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啦，不是因为我跟他们搞翻了哈，所以你看这个是画面嘛，画面会讲话嘛。我当时我说我喜欢画画，我画了他们的乡村村落图，我送给总统，大概很少有大使会送画给他们总统，他还特别后面有一个礼宾官啊，那个礼宾官是法国大使啊，回来接他们的礼宾官。这张照片很难得，我不是说随便来，帮我们照个相，我们总统跟小张小李你来照，不是啊，他的独裁者的办公室谁都不能进去的，你进去那个都是很严谨的程序过进去，那所以他是叫那个礼宾司长特别找一个人来拍，摄影师来拍照拍下来的。我去了很多次，我见他很多次，只有一两次送他这个，他才照下来这样子，别人没有啊。好，这一张就是我画的，我说挂在墙上，啪掉在地上的那幅画，这个画他怎么样？还可以吗？帅吗？啊，这是我赠送他的素描，啊，这是稍微。他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了，那我说在他跟我们断交的当晚，这个画框很奇怪，突然从上面掉到地上，而且就在我回到家门打开走两步，啪就在我面前掉下来，真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边动作，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体会啊。好，我们话说从头，今天因为讲的是我怎么样转身为天国大使，我12岁那年就初中嘛，啊，到教会信主，高中3年在台南，我们有一位邵尊兰牧师，我不知道有在座有听过吗？啊，他是蛮资深的一个，但已经回天家好几年了。高中3年都在教会里面，他就在当时他就在那里，所以我当然那时候学生嘛，也不太也懂得不多，慢慢听慢慢学啊，所以我也把他视为我的启蒙老师，启蒙的牧者哈、啊，他的教导。上大学之后，我在教会在团大学，像团契领受学习4年，真我觉得也是打下很好基础。所以我1981年考进外交部，后来我就离开，我就出去以后调出去以后就代职服侍。1994年，邵尊兰牧师，他曾经到过我在澳洲服务的时候，在坎培拉，坎培拉是澳洲首都哈，我们在代表处，所以他到那边领特会啊，那时候我们。全家就接待他们，他来我们家住2次，对吧？金根还有印象吧？所以以后我2个儿子他们都跟邵牧师算年龄差很多了，差40岁都有。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多请邵爷爷来给他们来证婚啊。好，这个 邵牧师呢，当时他看我在澳洲，他我在热心服事，他就问我说：“哎，你能不能考虑全职服事这样子？”他说他可以帮我安排按摩的事情这样子。可是当时对我来讲很为难啊，因为我做外交工作，你叫我突然放下外交工作，我去转身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难，而且两个小孩子都在澳洲念书等等的。我说，除非我现在没办法，我除非等到退休以后才能考虑了，要现在没得了啊。所以他当然也知道了，他知道他，我感觉他有点信心难的啊，好，这样子。可是这种 feeling 一直留在我心里面。他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他向我发出这样子一个，也算呼召吧，啊，只是说那个时间点对我来讲，我很难配合。但是这个呼召的声音感动，我不是没有，我还是只是等到后来我退休了，当了自由传道，开始我还没有想到按摩的事情。但后来过了几年，我想起，我还是觉得有点需要按摩，我想去找邵牧师，他还在，问题是他已经衰老了，他的生病了，他的头脑有点不太清楚，所以没办法。啊，他还知道，还记得他，记得我，他说：“哦，陈大师，你要想当牧师哦，好。”可是他已经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没办法进行了。哦，所以我没办法，所以我当年呢，我没有办法直接来答应这个呼召，所以我就培养我的儿子啊，代父从军，他就当了牧师了。他就在澳洲念神学院的当牧师。那我们再讲，我退休八年这个我就不讲了。这是我到一些教会去传讲啊，这是在我家里面自己有一个我住淡水，我有一个读经小组。我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淡水附近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希望我能够带他们读经什么的。那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现在30几个，那后来我们就改叫团契了，也不叫小组，小组大概就5、7、8个10个人之内叫小组啊。所以这是当年开始的时候在家里面实体聚会。后来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实体，改成线上。线上后来反而觉得不错，因为很方便啊。当然我看不到大家有没有认真在听，可是基本上我也会我会安排他们读经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有兴趣愿意有心跟着念的都还很固定会来，会进来，会加进来，这样子。感谢主啊。那这个我也在外交部福音社有每个月都会去讲道一次啊，因为我长久都是在外交部工作，所以里面基督徒我们的一个小小团契，从我进步以后一直到我要退休了，他们还抓住我不放我说我要退休了，他们说你不能退休。我说我怎么不能退休，我都申请退休了，我怎么可能不退休呢他说不是啊，你退休，但是你不要离开我们外交部福音社，然后你还是继续在我们我说那我就，他们就固定要排我一个月去讲一次哈。好，这个按摩的事情也是一个见证。我去年12月，应该算不是去年了，前年12月，真是要改一下。我去台北真道教会啊，在西门町那边哈。圣灵带领我，巧遇有一个范炳添牧师，也许有人认识那我跟他们原来都不认识啊，那就是后来那个聚会完之后一起用餐，他们刚好就坐在我旁边啊，谈起来，聊起来才谈起邵牧师。哎呦，他说他也是邵牧师的学生啊，他也是被邵牧师案例的牧师啊。我说哦，我从小就是跟着邵牧师，后来就是也曾经断断续续的这样子啊， 说暗牧的事，我说我曾经也考虑过了啊，只是我又觉得，哎，有必要吗？72岁了，他们就很鼓励我啊，他说这个啊，我就讲这一段事情，让他知道，少牧师曾经有过给我的一个这样子的呼召，他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他也曾经想要为我按牧这样子，哦，他听得很感动，他说哦这样子啊，那我来帮你推荐给中华民国牧师协会，让他们来想办法安排给你按牧的事情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我这些过往的，我大概重点我也描述一下，所以后来啊，他就帮我去处理，因为我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说一定要非要按牧不可，但是他我也很受感动，他就跟我讲哈，他说这个作为传道哈，这按牧不是满足人的虚荣心，我因为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有一定要这样子呢，我没有牧师抬头，我照样可以一定要挂一个牧师抬头嘛，他说是一种对服侍神的同工一种肯定，所以他这样讲我心里面也蛮能阿们的啊，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动，不是没有感动，也觉得有一种这种需要，可是就是前前后后连起来，包括少牧师当年有过这样子一个感动还留在心里面，所以我觉得，哎，也是圣灵借着范牧师他来指引呼召成全圣徒，让我从地上的大使华丽转身成为天国的大使，阿们啊，哎，荣耀归主，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几张照片看完就结束。这个是少尊朗牧师啊，大家可能你不一定见过啊。那这个毛笔字是他亲自写给我的，对不对？他上面有我的名字，后面有他的签名。他带到澳洲去的时候，他书法还裱好，没有宽了，没有加宽了，他裱好卷起来。那我一直保存着啊，保存的，直到我按牧那天，我还就把它弄成宽，我就给大家看啊。1994年的时候，他来勉励我，给我这样子一个，叫我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那当时我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啊，可是他就是留下这些话啊，我说我放在家里面，我经常还是可以看得到的。29年之后应验，应验了，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讲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这句话的他的出处啊，在以弗所书。所以后来我这个很快我就接受，中华民国牧师协会。啊，的考牧啊，还经过一道口试啊，什么，基本上还好了。他只是口试，让我讲一讲，表达一下啊。他们看，因为看我的资历等等这些，他们觉得你已经是服侍多年，你在服侍上面，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又是自由传道，那当牧师还有什么不能当的呢？对，当然可以啊，是啊。那后来这是去年啊。他们还给我一个什么终身成就奖，我觉得很意外。好，他们要送我，我就接受了，感谢主。好，最后我讲这个我的经历， 这是一个经历，也是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里面，你可以让你看感受的，能不能感受到我所经历的，这里面有神很奇妙的作为，有神，我有些说不上，但是很多事情是你回头再看，当时你不知道，回头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就像诗篇66:10-12来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以前我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曾经有印象留下，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我记得有一句话，我一直找，后来找到，我都以前都是只是说神熬炼我们啊，使人坐车压我们头，叫我们经历经过水火就完了，最后那一句就没有连上来，忘记了。等到后来我再把这句话拿出来再看的时候，后面那句才最重要啊，前面那是神在熬炼我们，熬炼像银子，熬炼像金一样，那目的是叫我们，你熬炼当然经过水火啊，对不对？你不经过水火你怎么熬炼出来？你不经过神的考验试炼，你经得起经不起神在你身上的试炼？如果经不起，我倒了，神说好了，那好了，不用了哈，你都经不起考验，你还当什么牧师？不用了，哎，我经得起啊，经得起啊。这虽然这个算是一种打击，我外交工作从来没有这么样子那么样子的打击，我都是很顺的，这样我表现工作表现也都非常优异。哎，结果最后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难过。哎，可是你回头再看，神熬炼我们，难过的事情，叫我们经历患难的事情，有时候未必就是你的不幸，或者是你倒霉，那是神要成全你，让你经历这些东西，神要用你，你经通过了这个试验，你这个你要当一个陆战队挖人，对不对？哎，他们要经过试炼，要地上爬，水里滚啊，这个然后这个，对不对？你看过吧？啊，滚的这个全身都半血半淋啊！哎，为什么？因为他通过这个试验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身份了。我不晓得有没有证书哈，至少他是等于是一生曾经能够得到这个这种磨练过的，才能够配得上成为啊这个海陆的精兵的哈。那神也一样啊，让我们经历水火。但是不要忘了后面那一句，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感谢主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今天让孩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外交生涯上面所经历的事情，回头再看，我们觉得每一步路，我们人生每一个过程，我们都有你无形的手在那边引导着我们，也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安慰和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年轻人，不管年轻年长，我们都要经历你在我们身上啊宝贵的带领。我们感谢啊你的恩典也常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